感恩节崇拜将会在10月12日举行，早上的10点半开始，中午我们有联谊午餐。为了安排食物，请在接待处登记你参加的人数。午餐之后，我们会有唱诗和一些团契活动，约会2点半结束。当晚的圣经研讨将会照常举行。苏郑丽珍姊妹葬礼安排地点会在科士兰墓园 Forest Lawn Memorial Park， 地址是3789 Royal Oak Avenue Burnaby。 守夜将会在明日10月2号星期四7点30分至9点30分，这个时间是更新了的，是7点30分至9点30分，在墓园里面的教堂举行。安息礼拜将会在星期五10月3号1点钟举行，而2点45分就是安葬礼。葬礼将会进行现场直播的，请向 Hester 卢凯文姊妹索取直播的连结。以下是一个创作故事，有一个人遇到严重的交通意外，受到重伤，放在医院就快死了。他的家人就跟他说，信耶稣啦，信耶稣就可以上天堂的啦。他就叫家人找牧师问清楚这件事，牧师就告诉他，信耶稣就可以上天堂，信耶稣就可以得永生的啦。这个病人想再问清楚一点，信就得的啦，我现在重伤，我什么都做不到的，我又去不到教会，又参加不到崇拜，参加不到团契，连读圣经都做不到，更加不要说传福音，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我都做不到的。牧师就跟他说，不要紧的，真心相信就得了。这个病人既然都就快死了，咁佢就话：，我信耶稣，我真心相信噶。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佢嘅病系医翻好，咁后来佢仲出院添。佢有冇改变呢？佢唯一嘅改变就系话俾人听：，我系基督徒，我信咗耶稣。但系生活嘅一切事情冇变，佢照样嘅过住以前嘅生活。做紧以前嘅事，佢用自己嘅方法掌控佢自己嘅人生，佢过翻佢以前嘅生活，佢做每一件事都系为咗自己嘅好处着想。嗱，又冇乜读圣经啦，冇乜祈祷啊，其实佢都冇乜兴趣知道基督教讲紧啲乜嘢嘢，亦都冇兴趣知道耶稣要求佢有啲乜嘢做。去教会崇拜啊，我大事大节咪去下咯。平时唔得闲，咁就唔去噶啦。喺佢心里边，耶稣系边个呢？耶稣只不过系佢需要嘅时候，俾佢揸住嘅救生圈啫。救生圈摆喺岸边，冇人浸亲，根本冇人留意救生圈嘅存在。耶稣只不过系佢有需要嘅时候求救嘅对象啫。平时嘅生活，根本冇耶稣嘅影子，根本冇理会过耶稣对佢有咩要求，佢根本冇諗过要按照自己嘅要按照耶稣嘅要求去改变自己。耶稣是主只不过係一个口号嚟嘅啫，佢自己先至係佢人生嘅主。又过咗几年啦，有一日佢又开车上高速公路，又遇到意外，严重受伤，就快要死了。他又去找回那一位牧师，又问他相同的问题，我信了耶稣这么久了，那我是不是得救的？那位牧师就说，哦，好难讲啊，好难讲，你上次不是说信了耶稣就得救了吗？为什么会变卦的？上天堂的标准改了吗？如果你就是那位牧师，你会怎样回答这个人呢？我们看看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主，就是他们的王。你认为以色列人信不信耶和华呢？当然信啦，他们知道耶和华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嘛，他们有祭司的制度，他们每年都去献祭给耶和华，怎么会说不相信耶和华呢？哦，他们遇到危难的时候都会求告耶和华的，都会求耶和华拯救他们的，怎么会说他们不信耶和华？但是耶和华说他们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以色列人遇到什么危难的时候都会求告耶和华，都会求他的帮助，那应该很想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的，很想耶和华掌控他的人生，那就得到耶和华的拯救咯。但是为什么耶和华竟然说他们厌弃我呢？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这件事就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旧约圣经第247页，247页，第八章第一节。撒母耳年老时，立他的仔做以色列的士师，大仔叫约儿，次子叫亚比亚，都在别士巴做士师。他们不学父亲的榜样，只顾赚钱收受贿赂，不按公道判案。于是以色列所有的长老都聚集到拉马去见撒母耳，对他说，你看你年纪老，你的仔又不学你的榜样，所以请替我们立一位王，好像其他国家一样有王治理我们。撒母耳很不高兴他们要求立王的事，所以他求告耶和华。耶和华说，你信人民的意思吧，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从此我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现今，他们就离弃我去拜别的神明，现今他们对我所做的正是他们一向对我所做的。第九节，你就听从他们啦，但你要严厉警告他们，并向他们讲明将来他们的王会怎样对待他们。撒母耳将耶和华对他讲的都传给向他们要求立王的人民知，他说，你们的王会这样对你们，他必征召你们的仔服兵役，有些当战车兵，有些当骑兵，有些做先锋队队员，他将委派一些人当管长，有些带兵千名，有些带兵50名，你们的仔必替他种田，替他收割，替他做武器和战车的装备，你们的女必为他制香料、做菜、烤饼，他必将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他的神仆，他必将你们的五谷、葡萄的十分之一赐给他的宫廷大臣和其他官员，他必带走你们的神、你们的仆人最好的牲畜和驴，使他们替他工作，他又拎走你们羊群的十分之一，而你们自己亦做他的奴隶。到那时，你们必为自己所求的王受苦抱怨，但耶和华不会听你们的控诉。第十九节，人民不听撒母耳的话， 反而话我哋要有王，咁样我哋只会好似别国嘅人民有自己嘅王治理我哋，令我哋上战场打仗。撒母耳听闻佢哋嘅话，就向耶和华禀告。耶和华话：照佢哋所要求嘅，为佢哋立王。于是撒母耳叫所有以色列人回去自己嘅家。第一节，撒母耳年老时，立佢嘅仔做以色列嘅士师。撒母耳带领咗以色列人好耐噶啦，由童子开始啊，直到而家，佢已经年老啦，可以话系一生侍奉上帝。佢喺童子嘅时候，服侍大祭司以利，喺夜间瞓喺安放上帝约柜嘅圣所，第二朝就去打开圣殿嘅门。以利喺呢段时间就教导撒母耳点样去侍奉上帝。撒母耳虽然年幼啊，但系佢系着住以弗圣服去侍奉上帝嘅，即系一个正正经经侍奉上帝嘅职位，而唔系小朋友喺度玩玩下嘅。撒母耳喺佢成长嘅过程里边，都系与耶和华同在嘅。佢教导以色列人嘅说话，每一句都实现。圣经系咁讲嘅，《撒母耳记上》3:19，撒母耳逐渐长大成人，耶和华与佢同在，使佢所讲嘅每一句都实现。因此，每一个以色列人都知道撒母耳确实是耶和华所立的先知，他在以色列人人民之中有权威。以利死了之后，撒母耳继续带领以色列人。在约柜秘掳那一场战争，战场就在示罗附近。后来约柜回归了，但是没运回去示罗。好有可能示罗在那一场战役之中被战火摧残，被敌人破坏了，已经不再适合做一个宗教中心。那撒母耳在哪里教导以色列人呢？没有一个固定的圣所，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撒母耳就巡回以色列的地方，以色列的几个城市去教导他们。那即是怎么说，即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说撒母耳不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生活，他是去到不同的地方教导人民。撒母耳巡回的城市包括有伯特利、吉格和米斯巴，出巡之后他又会回乡下拉马，在那处做士师。他在拉马为耶和华筑了一个祭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一些需要长期去外面工作、长期出差的工作呢？我有不同的时期都有一些需要出去外面出差的工作。我曾经有一个工作，公司在中国的惠州设厂，我当时是做些电脑的软件工作，安排中国和大陆、中国和香港两边的信息来往，编写一些生产管理的软件。所以我不需要全时间在惠州，我一个礼拜只是3或4日左右，然后我都可以回香港。但是做生产那边的同事就不同了，他们需要5日甚至6日在工厂，然后可能星期六下午啊，或者星期日才可以回香港，回家。到了港货的时候，他们基本上都是全时间留在工厂，一个月都可能1、2次才回家。这些同事都有一个很类似的家庭问题，就是因为他们经常不在家，他和家人的关系都变得比较疏离，有时甚至乎夫妻关系啊、亲子关系啊，其实感情都比较淡。各位，不知道大家怎样去看撒母耳的处境呢？每年都要去不同的城市为以色列人处理纠纷， 而他工作上工作量应该不会少的，而他排难解纷他都需要一段时间去处理的。而在撒母耳回到他家乡拉马，但是拉马是为上帝做了一个祭坛，即是说他回到家不是休息的，而是继续在他家乡继续做事师的工作，继续为以色列人处理纠纷。一个经常在外就算回到家都会继续工作的撒母耳，他会不会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变得短呢？会不会在教导仔女的时间变得不够呢？但是无论他们的关系怎样都好，撒母耳是以色列人的士师，他都会立他两个仔做士师。第二节，大仔叫约尔，次子叫亚比亚，都在别士巴做士师。为什么撒母耳要立他两个仔做士师呢？我不知道具体原因，但这个似乎是一个传统。还记不记得以利的安排？以利是大祭司，他都立他两个仔做祭司。当人民投诉他两个仔那些亵渎的行为，抢走献给耶和华的祭物，甚至乎跟圣幕门前的工作的女人睡觉，以利是大祭司，他有这个权力，他应该处罚这些犯罪的人，亦都他应该有这个责任停止犯罪的人继续在侍奉的岗位上面。但是以利爱他两个仔多过爱上帝，就任由他两个仔胡作非为，继续做祭司的工作。撒母耳又怎样？他是士师，他又立两个仔做士师，但是他两个仔都犯罪，一样得罪上帝。第三章第三节，他们不学父亲的榜样，只顾赚钱收受贿赂，不按公道判案。撒母耳是上帝忠心的仆人，也都是全以色列当中有权威，但他两个仔呢，只顾赚钱收受贿赂，不按公道判案。如果其中一个仔是这样，咁另外一个仔系好嘅话，咁我哋都可以话系嗰一个仔嘅个人选择啫。但系两个仔都系咁样，两个仔都系坏嘅，呢个会唔会同佢家庭有关啊？嗱，我唔想因为仔女犯错而控告父母，所以我亦都唔想因为撒母耳个仔犯罪而指控撒母耳做错任何事。我只是在这里提出一些可能性，而在这些可能性当中我们可以有些什么学习呢？如果你是一间教会的领袖，你在牧会过程其实都会很忙的，更何况撒母耳是整个民族的宗教领袖，他要巡回在不同的城市为全以色列人处理纠纷，教导以色列人去侍奉上帝，我们可以想象到撒母耳会是几个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语呢，叫做缺席的父亲。缺席的父亲不是说父亲真的不在，而是说父亲太忙了，工作上太忙了，成日在外面，回到家也都太累，没有耐性跟仔女沟通，仔女想跟他倾下偈，倾下心事，父亲都可能没时间或者没这个耐心去听，久而久之仔女有问题都不会想去跟父亲商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见证呢？一个牧师的仔，他经常觉得爸爸太忙了，边个教友找他，他都去鼓励那位教友，但是我是他的仔，想找爸爸聊聊天都很难。他觉得爸爸重视教友多过重视他，重视教会的工作多过重视家。在他成长过程里面，他变得反叛，这个反叛仿佛是在呼唤父亲对他的关注， 以及呼唤父亲对他的关爱。不单止有缺席的父亲或者缺席的母亲，不知又有没有缺席的丈夫或者缺席的妻子的呢？当你的配偶邀请你去一起做一件事，一起参与一个活动，一起出席一些家庭聚会，或者创造一些夫妻之间相处的时间，享受二人世界，但你就太忙，什么都不参加。如果长期是这样的话，去到你的配偶已经放弃邀请你的时候，他自己发展不需要你的生活，在他心里面你的存在就可能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可有可无，甚至乎对你惯性的拒绝产生怨恨，反而在生活细节上产生一些对抗的心态。有时你可能会你的缺席可能会是用一个很高大上的宗教理由，我以上帝的事情为先，那你的事就放在一边，又或者爱父母多过爱我就不配跟从我，爱仔女多过爱我就不配跟从我，我爱上帝嘛，那老婆仔女就放在一边，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我就用一个高大上的宗教藉口就可以去做一个缺席的父母，就可以去做一个缺席的配偶呢？提摩太前书三章四至五节，保罗提醒提摩太必要善于处理自己家中的事，善于管教仔女，使他们知道事事顺服。第五节，人若不知道处理自己的家，怎能看顾上帝的教会呢？保罗教导提摩太必要善于处理自己家中的事，处理自己家中的事，照顾配偶的需要，教导仔女的成长，使他们知道顺服上帝。对于丈夫来讲，对于妻子来讲，你是他们的配偶，有些事只能够由你可以做，有些家人的感受、家庭的决定、家族的活动，你的存在是无可取代的。对于仔女来讲，父母的关心、父母的陪伴，在他成长过程之中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处理自己家中的事，照顾配偶的需要，教导仔女的成长，是你做人的责任，亦是基督徒要尽的家庭责任。如果你说我以上帝的事情为先，咁就把将其他人摆埋一边嘅话，将自己家人摆埋一边嘅话，保罗就话：人若唔知道处理自己嘅家，点能看顾上帝嘅教会呢？嗱，我哋以上帝嘅事情为先，呢个系正确嘅，系我哋应该有嘅态度。但系系咪咁？就等于可以忽略家人的需要，就等于可以将家人放在一边。我们有时分辨不到事情的事理，其实家人并不是反对我们信主，亦都不是反对我们侍奉上帝，他们只是需要作为丈夫的你，作为妻子的你，关心他们的需要，能够同佢哋一起照顾家庭，一起做家族嘅义务。作为父亲嘅你，作为母亲嘅你，喺仔女需要嘅时候陪伴喺佢身边，作出指引，你嘅出现系无可取代嘅。所以呢、这个并唔系宗教问题，亦唔系因为你侍奉上帝，家人对你作出压迫。而是一个生活安排的问题，安排你的时间，安排你的关注，照顾你的家人。 在他们需要你的时候，你缺席的话，你不同他们一起面对他们的需要，恐怕家人的关系会变得疏离，甚至乎他们对你会产生怨恨，以后补救的工作会变得更加困难。家人的需要和上帝的事情并不是对立的，亦都不要人为地创造对立。保罗教导我们的是，人若不知道处理自己家中的事，自己的家怎能看顾上帝的教会？我们看顾上帝的教会，侍奉上帝的同时，是要知道怎样处理自己的家，两者并不是对立的。我们回去撒母耳，撒母耳那两个仔不学父亲的榜样，只顾赚钱收受贿赂，不按公道判案。他两个仔都是士师，他们不按公义作出判断，那对民众影响是会非常大的。于是以色列的长老就去撒母耳面前作出申诉了。第四节，于是以色列所有的长老都聚集到拉马去见撒母耳，对他说，你看你年纪老，你的仔又不学你的榜样，所以请替我们立一位王，好像其他国家一样有王治理我们。这些长老去到撒母耳的家乡拉马去见撒母耳，讲出他们的担心。咦，撒母耳，你又这么老了，万一你死了之后，你两个仔就做我们的士师，但是他们的行为又这么差，收受贿赂，不按公义判案，那你两个仔胡作非为，我怎可以将管理人民的大权交给你两个仔呢？嗱，呢啲长老讲嘅说话都有佢嘅道理嘅。嗱，佢哋担心嘅事都有佢合理嘅原因。嗱，撒母耳由童子开始啊，佢已经专心侍奉上帝，亦都传上帝嘅道，喺以色列民中有权威。佢亦都能够带领人民喺战败嘅废墟之中重新兴起，打败敌人，收复国土。直至现在年纪大，他一样重回在以色列各地为人民处理纠纷。但是，是不是一个属灵的父亲，他的仔就一定属灵的呢？父亲是士师，儿子就一定要做士师了吗？这两个儿子已经得罪上帝，收受贿赂，不按公道判案，他们已经没有资格做士师。不单止他们犯罪得罪上帝，他们还更加直接影响其他人，令到其他人都会离开上帝。撒母耳那两个仔，他自己犯的罪影响了以色列人作出一个上帝不喜欢的决定。以色列人做了什么决定？我们再读第五节的下半部，请替我以色列的长老要求什么？请替我们立一位王，好像其他国家一样有王治理我们。以色列人不想再由士师去管理他们了，他想立一位王，用王权去管理他们。士师管理和王权管理有什么分别呢？我们看看士师管理是怎样。我们看回以色列人的历史，尤其是在士师的年代，他们经常被外族人包围，外族人会压迫他们，甚至乎外族人会用武力侵占他们的土地，或者到最后可能会产生战争。他们受到压迫的时候，都他们忍受不住，他们就会回，以色列人就会回归上帝，他会向上帝祈求，咁上帝就会派士师出嚟拯救佢哋。但士师系咪一定会出现嘅呢？唔知㗎喎，要睇下耶和华嘅旨意㗎喎。就算士师真系出现咗啦，帮佢哋打败敌人啦，咁个士师死咗之后， 使者的仔女呢，都未必能够带领他们的。嗱，比如话祁田打败米田人，解救咗以色列人啦。但系佢啲仔内讧，反而令到以色列人自相残杀。嗱，又例如撒母耳嘅师傅以利啊，佢立两个仔做祭司，但系佢两个仔又犯罪，唔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嗱，去到撒母耳呢一代啊，嗱，撒母耳系上帝重用嘅属灵人啦。但是他两个仔一样犯罪，以色列人的长老就表达他们的担心了，你两个仔不学你的榜样，他们没有能力带领我们，将来万一外族入侵，我们怎样去对抗？以色列人的长老他们的担心合不合理的呢？其实以色列人这个担心都有佢嘅合理性喺度嘅，呢啲长老就以为外族人能够欺负佢哋，系由于佢哋嘅政制唔同。嗱，外族人有王统治佢哋啊，而我哋就冇王统治我哋啦。万一外族入侵，咁我哋就好难号召全国去作出反抗啊。嗱，我哋有个印象啊，以为士师有士师出现，士师一声号令就全国。以色列人都会一起去打仗，其实不是的。我们看看底波拉，底波拉已经是以色列人熟悉的士师，他在以法莲山区拉马和伯特利之间为以色列人主持公道，当他号召以色列人出去抵抗迦南王的时候，结果怎样？有些支派不肯出来，比如说流便支派意见分歧，他们犹豫不决。基列人呢，住在约旦河东岸，不肯出兵。但支派呢，他们留在船上，没有参加战争。亚切支派呢，他住在岸边，他们在岸边逗留，隔岸观战。当底波拉对抗迦南王的时候，以色列有些支派竟然是不肯参加战争的。反攻迦南王那边，他们众王都出来打仗。这样看上来，王权似乎真的比较有效号召人民去打仗的。士师年代的以色列，他们的统治模式是什么呢？每个支派由他族长管理，而支派和支派之间呢，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士师记的后期，圣经记载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没有王，没有一个国家统一的政府去管理他们，各人就任意而行。以色列所有的长老就向撒母耳提出改变政制的要求，他们要立一个王去统治以色列人。你认为他们的要求有没有他们的合理性呢？表面上看都很合理的，但这个很合理的表面理由的下面，其实是隐藏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他们要求立王，隐藏着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第六节，撒母耳好唔高兴，佢哋要求立王嘅事，所以佢求告耶和华。第七节，耶和华话：你信人民嘅意思啦，佢哋唔系厌弃你，而系厌弃我，唔要我做佢哋嘅王。撒母耳以为呢以色列人唔想俾佢带领，厌弃佢。耶和华就讲出这些以色列人求王的深层次原因，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他们厌弃耶和华。厌弃耶和华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都寻求耶和华的保守的，他们都寻求耶和华的拯救的，为什么说他们厌弃耶和华呢？ 耶和华就给出以下的答案，第八节，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现今，他们就离弃我去拜别的神明，现今他们对我所做的正是他们一向对我所做的。啊，原来这班以色列人自从出埃及到现在一向都是离弃耶和华的。在哪里看到他们离弃耶和华呢？就是他们一直都去拜别的神明。他们知道的，他们知道领他们出埃及的是耶和华，但他们的心一直都是离弃耶和华，他们的心都是想找别的神明。今天他求和，其实都是基于相同的心态之下作出的决定。他们不愿意专心依赖耶和华，不愿意跟从耶和华的带领，不信服耶和华的掌管，他们一直都找另外一些方法，另外一些神明去带领他们。今次所讲的所谓神明，就是一个皇权制度，他们以为用一个皇权制度去取代上帝透过先知和士师的带领，以为离弃耶和华的带领，用自己的方法就可以解决以色列人的问题。他们只是想得到耶和华的祝福，耶和华的拯救，但是就不想要耶和华的管教，他们只想用一个王权去管理他们，而不想上帝的权去管理他们。各位，我们会不会都是这样的呢？我们虽然知道耶和华是神，我们都很想得到耶和华的帮助，我们都很想得到耶和华的拯救，但是我们是不是容许耶和华掌管我们的人生呢？还是我们寻求另外一些神明，另外一些方法，另外一些价值观，用别人的期望，用自己的喜好去掌管我们自己的生命呢？假如我们遇到困难，那我们都会祈祷的，我们求上帝帮助嘛，我们很想得到上帝的帮助，但是我们是不是愿意给上帝掌管我们的生命呢？祈祷之后我们会怎么做呢？让耶和华掌管我们的生命，用符合圣经道理的原则，用道理的方法去过我的生活，用道理的原则去处理事情，还是用其他方法，用世俗的价值观，用自己的喜好去管理我们的生命呢？究竟我们的生命是容许耶和华掌管我们，作我们心中的王，还是用自己的方法掌控自己的生命，立自己做自己的王呢？若果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去掌管我们自己的人生，而取代信服上帝的带领，不愿意跟从上帝的指引去做，这种态度就是厌弃耶和华做我们的王，而立自己做自己的王。虽然我们不会拒绝寻求耶和华的帮助，那表面上都好像信上帝，但是我们有可能是拒绝听从耶和华，拒绝耶和华掌控我们的生命，我们用其他方法，用自己喜欢的方法，用外面的哲理去处理我的生命。如果我们相信其他方法多过相信耶和华的指引，实际上我们就在找另外一些偶像。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知道耶和华是带领他们出埃及的，他们不会拒绝耶和华的帮助的，但是他们拒绝听从耶和华的管教，拒绝耶和华掌控他们的生命。他们要求立王，他们以为有王去管理他们，就可以自己掌控自己的国家，自己掌控自己的军队，那他的国家就会壮大了。正如他们一直都寻求偶像，以为他可以掌控偶像对他的祝福，以为这样就可以掌控偶像而得到他额外的好处。耶和华 对撒母耳话，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不要我掌控他们的生命。耶和华怎样回应以色列人的请求呢？继续看下去，第九节，你就听从他们啦，但你要严厉警告他们，并向他们讲明将来他们的王会怎样对待他们。耶和华容许他们立王的要求，耶和华的容许并不等于这件事是耶和华的心意。以色列人以为立王就能够帮助以色列国强大，他们眼只是见到好处，而实际上他们不愿意看王权制度亦都有很多坏处。耶和华提醒他们，王权制度其实有很多坏处。第十节开始，撒母耳将耶和华对他讲的都传给向他要求立王的人知。他说，你们的王会这样对待你们，他必征召你们的仔服兵役，有些当战车兵，有些当骑兵，有些做先锋队队员，他们委派一些人当官长，一些带兵千名，有些带兵五十名。你们的仔必替他种田，替他收割，替他做武器和战车的装备。你们的女必为他做香料、做菜、烤饼。他必将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他必将你们的五谷、葡萄的十分一赐给他的宫廷大臣和其他官员。他必带走你的臣仆最好的牲畜同奴，使他们替你工作。他亦拎走你们羊群的十分一，使你们亦做他的奴仆。一口气讲了很多王权制度的坏处。基本上是什么呢？就是我要服兵役啦，政府要征召人民当兵啦，要交税啦，交出你田地出产的啦给政府啦，会被征召奉献你的劳动力啦。那这些听起上来都很正常啫。好多听起上来正常的嘢，表面冇问题的嘢，但是将这件事令到我们离开上帝的话，这些事到最后都会变成坏事。其实这些皇帝对人民的压迫其实不用很耐，在所罗门王的时期已经变得很严重了。当所罗门死了之后，所罗门他强势的人不够胆反抗他，当所罗门死了之后，人民就忍受不住更大的负担，以色列的王国就在这里分裂成南北两个国家。耶和华一早已经看到有这些人，已经事先警告他们，但他们怎么做呢？第十八节，到那时你们必为自己所要求的王受苦抱怨，但耶和华不会听你们 的控诉。耶和华将立王的坏处都讲出来了，那人民有什么反应呢？第十九节，人民不听撒母耳的话，反而答话，我们要有王。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坚持要立王呢？二十节，这样我们就会好像别国的人民有自己的王治理我们，令我们上战场打仗。他们这么坚持要求有王统治他们，他们以为一个王权的统治，一个世间上见得到的政府管理，就能够带领他们打仗，那他们就可以令到以色列国强大了。以色列人向耶和华要求一个王，不知道大家怎样去看这件事呢？这件事的逻辑是不是有点奇怪呢？我们不要忘记， 他们要求耶和华容许他们立一个王，那即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说他们都认同明明知道耶和华的存在，他们也都明明知道耶和华有能力帮助他们拯救他们，连立王这件事他们都是要求耶和华批准他们这样做。那即是说什么呢？即是说他们是明明知道耶和华是掌控住他们啦。如果他不承认耶和华有这个权，他就自己立个王啦，他使乜求耶和华去批准他们呢？所以他要求耶和华批准他立王，即是说他都已经承认耶和华有个大权大能大力，有他的权能在这里。但是他们向掌管住他们的耶和华要求立王，立另外一个人去掌管他们。他们不要天上耶和华掌管他们，他偏偏要选择世间一个人做他的王，掌管他们，统治他们，是不是很奇怪呢？他们明明是知道耶和华的存在，也都明明经历过耶和华的大能的。他们求王之前，耶和华帮他们打败非利士人，收复回以前失去的国土，他们竟然在耶和华面前要求建立另外一个地上的王权去统治他们。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会不会是他们想掌控自己国家的命运呢？建立地上的王权就可以有一个地上的政府啦，就可以建立一个地上见得到的管理系统啦，建立一个常规军队啦。嗱，几时出去打仗，几时要出兵，我咁啊掌握喺佢哋自己手上咯。嗱，点解咁讲呢？嗱，我哋有冇留意到呢？以色列嘅长老好强调一件事㗎喎，我哋要立王，点解？二十节，咁样我哋至会好似别国嘅人民，有自己嘅王统治我哋，领我哋上战场打仗。有王，咁就可以自己地上嘅政府治理我哋啦，有一个中央政府管理呢个国家啦。要打仗嘅时候，我咪有个王统领个成个国家嘅军队，咪出去打仗啦，就唔需要好似而家咁，哎呀靠士师号召，但系士师号召完之后，有啲支派又可以唔参加嘅。嗱，佢哋系咪想掌控自己嘅国家，自己掌控自己嘅前途？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呢？有问题，我遇到危险的时候，我讲那时候先求耶和华啦，但没什么事，我就立个王，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啦。这样还算不算是信靠耶和华呢？还算不算是以耶和华为我们的主，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王呢？耶和华对他们的这种行为的回应是什么呢？他们厌弃我，不要我做他的王。各位，我们是怎样信耶稣的呢？有危难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当然会祈祷啦，求耶稣帮助，求上帝帮助嘛，求上帝拯救嘛。没事的时候呢？平时的生活呢？是不是就立自己做王，自己就做自己生命的主人呢？按自己的喜好讨自己的喜欢，处理的事情的时候就按自己的利益去做，就不理圣经的原则的了。这并不是去到犯罪，不一定去到犯罪，也都不是说犯了世间的法律，但是我们的生活根本就没有实践圣经对我们的指引，没有去实践圣经的道，一直都是按我的喜好来生活。这样我们算不算信耶稣呢？ 以耶稣为我们的主，与耶稣为我们的王呢？马太福音七章廿一节，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并未必能入天国，只有实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入得。称呼耶稣是主啊主啊的人，当然是信耶稣的人啦。但是耶稣说他们未必能入天国。好像我们开头所讲的故事，那个撞了车的人就快死，那个病人他已经决志信主了，但是当他好翻的时候就一啲基督徒榜样都没有，他的生活基本上就没有上帝的存在，他的人生并不是以上帝为王，并没有让上帝掌管他的人生，他并没有改变自己，并没有去实践道理的要求。虽然他自称是基督徒，但是他按自己的心意来到生活，他自己掌控他的人生，立自己做他人生的王。这些称呼耶稣是主啊主啊的人，并未必能入天国。能入天国的是什么人呢？就是实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那些守道的人。这些实行天父旨意的人是以什么心态去过生活的呢？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啊，既然上帝这样怜恤我们，我劝你们将自己当作生活的祭物献给上帝，专心侍奉祂，得到祂的喜欢，这些是你们应该献上真实的敬拜。实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那些将自己作为祭物，将自己的生活作为祭物献给上帝，将自己献给上帝利用。既然将自己奉献了给上帝，即是说他的生活重心、生活的目的就是要实行天父的旨意，这些就是真实的敬拜。怎样做到将自己的生活献给上帝呢？怎样做到实行他的旨意呢？就是我们当耶稣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耶稣的仆人，那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就以耶稣为王，以耶稣为主，容许耶稣掌控我们的生活。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现今生活的不再是我自己，是基督在我生命里生活，我是藉着信上帝之子而生活，祂爱我，为我舍命。保罗说，现今掌控我生活的不是我自己，而是基督在我生命里面掌控祂的生活。保罗将祂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耶稣就在祂心中作主，心中作王，让耶稣掌控他的生活。因此他就将自己当作生活的祭献给上帝，为要实行上帝的旨意。耶稣说，这些实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入天国。我们反观以色列人，他们称呼耶和华是他们的主，但是他们不愿意按照耶和华的旨意来到生活，不愿意耶和华做他们的王，他们要立自己做王，他们要掌控自己的国家，掌控自己的前途，而不肯专心信靠耶和华，让耶和华掌控他的前途。他们以为立王了，以为自己可以掌控他的前途了，就以为真的可以令到国家壮大。耶和华提醒他们，但他们不听，他们坚持要立王。继续看21节，耶和华听闻他们的话，就向耶和华禀告，耶和华说，照他们所要求的为他们立王。于是撒母耳叫所有以色列人回去自己的家。 耶和华就任由他们这样做，而他们也都承认要承担王权给他们的压迫。期间以色列人 都会再遇过外族人的压迫，他都会求上帝，上帝都怜悯他们，也都会再次出手救他们。但是因为以色列人不断行恶，纵使他有个王权统治他们，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到最后以色列国都是覆亡。想掌控自己人生的结果就是覆亡。耶稣曾经这样讲过，约翰福音12章24节，我实在话你们知，一粒物不落地死了依然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好多了。一粒种子不肯改变自己，那永远都是那粒种子，结果都是死的。但是那粒种子愿意落在地上，舍弃他自己，就能够结出好多果实来。一个人不愿意改变自己，坚持自己掌控自己的人生，到最后他都是会死。如果一个人愿意改变自己，容许上帝改变他，容让上帝掌控他的人生，以上帝为他心中的王，结果就是得到永生。请唱赞美诗，然后请郑生为我们领讨散会。
慈悲仁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今天你给我们在一个星期的星期三晚上都有机会和弟兄姊妹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侍奉你。今晚你给我们听闻昔日以色列民求王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他们虽然知道你是神曾经带领他们出埃及，但他们仍旧是拜其他的神明来放纵自己的私欲，所以他们求王来治理他们，而不是求你来继续带领他们。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你是我们的上帝，你掌管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的明天。只要我们凡事都是仰望依靠你，你就会按照你美善的旨意带领我们行你所喜欢的事情。我们从圣经的教训都知道，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我们做我们的上帝，但是我们亦都是要爱人如己。换句话说，人生在世上要有一个均衡的生活，但是凡事都是以主你的事情为先。我们要爱主又爱人，神你就会逐步逐步带领我们，比我们每日所行所做的都是按照你的旨意来行。爱你爱人，你就会继续祝福带领我们。愿神都是被我们从所听闻的教训之中来到反复思想，得到其中真正的意思，来到对照下我们自己对你的态度是怎样，直到我们能够放弃我们的私欲，全心仰望你，爱你又爱人，我们就会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一个荣耀主名的生活。现在我们又要散开，求主继续祝福保守我们脚步回家。 祷告之中都纪念我们之中有身体软弱的灵性软弱的弟兄姊妹，求你都是警惕我们，亦都是医治打理我们，更需要的是给我们凡事仰望依靠你，凡事要主你的事情为先，你必定会给我们过得胜的生活，过荣耀主名的生活。求神都答应我的祷告，因为以上的祷告乃奉赖我主耶稣的圣名来求的，诚心所愿。